当然了，这世界上我们可能要丢弃一些东西，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很多的难为啊、哦、那个苦难等等，但是呢，一想到将来主要显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们荣耀的冠冕，我们就觉得了，今天在地上为主忍受一点讥笑，忍受人的一点辱骂，忍受人的一点批评，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这条路跟随主走走走，走到头了，主耶稣在天国欢迎我们，那荣耀冠冕荣无比呀、啊！好，我们请请给我们弹一遍，我们再来唱啊。我们一起来啊，
主不敬被舍家前来跟随你，父命你去荣华应该多舍弃，人既笑人辱骂我却不在意，在路上里靠主而真主啊，重新知道你，到那日回天家冠冕荣无比，冠冕荣无比，
最后一句冠冕无比啊，是讲八度下来的、前面是冠冕荣无比，到最后呢，冠冕荣无比，降下八度，然后呢拍子也满了一半啊，所以这个感觉非常好的。好，我们大家把这个诗歌唱熟一点啊，
主我今背着家前来跟随你，奉命你虚荣华一个都舍弃，在路不少你靠住恩真主话终身知道你，到那日回天家冠冕荣无比，冠冕荣无比，
弟兄姊妹觉得好不好？
好
啊，好
啊。这个诗歌讲了基督徒的道路啊，就是这样。 啊，我们今天跟随主呢，需要出一点代价啊。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的亲友不认识主的人，他们会讥笑我们，会批评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传福音给人，人家可能给我们难看的脸色啊。所以跟随主呢，常常有许多叫我们感觉到不大舒服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一想到将来要显出来的荣耀，主要给我们的冠冕呢，我们觉得今天为主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好，我们再回来一遍啊。
主，我今背十字架前来跟随你，奉命的虚荣华一个都舍弃，眼睛笑人落马，再见不在意，是走狗是俗鸭，我就不找你，靠主恩尊重华忠心直到底，到那日为天家冠冕荣无比，冠冕荣无比，冠冕荣无比。
太好的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啊！我们再唱一首390。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父啊！这诗歌记在前面，这诗歌很有讲究啊！前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跟随主。有那个荣耀的冠冕等待着我们。这首诗歌呢，390呢，是个挑战，那就是今天我们到底愿不愿意走在这条道路上？啊，他世界上许许多的人都喜欢进主的国度，但是呢，却很少人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喜欢得着主的荣耀，但是我们不愿意为主在地上忍受一点点的细弱，所以这是个就挑战了。今天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是像大多数的人一样，只喜欢主的荣耀，难道我们不喜欢走主的窄路吗？啊，这挑战。好，我们来唱第一节啊，请跟我们谈一谈好了。跳过去唱第三句啊，
多人都叹向主根子少有远近视，多人都喜顿主宝座少有远漂泊，同他城市虽然有人尽心却不能，同他尝试虽然有人尽心却不能。
我们 跳过去到第五节了。
白那真是爱主的人，何苦都不问，就是我们花费心血也愿为儿做事，求主给我这样心志，始终忘真实，求主给我这样心志，始终忘真实。
前面四节诗歌呢，都在那讲到一种情形，就众人，就大多数的人，都是只喜欢享受主的荣耀，得到永生啦，进主的国度啦，这大家都愿意。但是在地上为主忍受虚弱，为主走的窄路呢，很多人都不愿意，都退后，都冷淡下去。那么到第五节呢，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答复啊。但那个诚实爱主的人呢，他们后福都不稳啊，他们就是他们宝贵的心血也愿意为着主有所舍弃。这就教会历史2000多年以来啊，那许许多多爱主为主受苦的人呢，他们一直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啊，那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鼓励我们呢，也求主给我也有这样一个心志，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始终忘生死。好，我们把第五节再唱一遍。
但那诚实爱主的人，何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志，始终忘生死。
诗歌停在这里，我们一个祷告。主耶稣，当我们今天晚上来唱这两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中正是被主的爱所激励。我们的主耶稣，你来到地上的时候，为我们出了何等重大的代价，你离弃天上的宝座，你降卑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你为我们成了就要取了奴仆的形象。主啊，你一生卑卑微微降生在末将的家里边，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你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最后你还为我们舍掉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众人的罪孽。主啊，你就把永生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来享受主的救恩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学生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主你所走过的道路，今天我们相信你的人，我们要跟随你，和你一同走路。主，我们谢谢你，你我们摆赐下丰富的恩典，不但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也把那个荣耀的国度和一切美好的福分都要一样一样都要赐给我们。主啊，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走在这道路上来跟随你呢？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唱末了节诗歌，但那诚实爱主的人，何福都不稳，就是他们宝贵的心血也愿意为着主有所舍弃。主啊，求你给我也有这样一个心志，求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也都有这样一个心志，我们愿意不计较任何的难处，不怕任何的苦害，我们愿意在这道路上忠心直到底的来跟随你，好像那一天你在荣耀里面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对你的称赞，你让他说好，你们好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主啊，求你就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这样一般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好，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讲主耶稣的另外一个比喻啊，是两条门路的比喻。我们要读的圣经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虽然我们讲义上已经把圣经印出来，但是呢，我还是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翻一翻圣经，因为你不翻圣经的话呢，你的圣经就不熟悉啊。你翻过圣经之后呢，你就知道这处圣经在哪里，所以这样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印出来呢，那也是给弟兄姊妹看一看了啊，能够记忆比较深刻一点。但是还是要学习翻圣经最好啊。我们就翻到马太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马太福音就是新约圣经开头一卷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这两节圣经很短的啊，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两节圣经，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啊，就给我们看见有两扇门。两扇门，一扇是什么？一扇是宽的门，还有一扇呢是窄的门啊。有两条路，一条呢，它怎么说？一条路呢是大的，另外一条呢是小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多数人进去的人也多，那宽门大路的进去的人多，那代表多数人。还有一种呢，少数人因为引到永生呢，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少数人。所以两等人分成大多数的人和少数的人那么两种的结局，一种呢，那走宽门走大路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宽门大路不是的宽门大路呢，走到灭亡那个窄门小路呢，走窄门的，走着狭窄的门，这条狭小的路，这样的人呢，他的结果是什么引到永生让我们得着永生，这就窄门。好，那么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说看一个比方你比方说在国内要进最好顶尖的大学，比方清华呀，或者是北大呀，或者上海的复旦呐那进去容易不容易今年在国内每年升大学的有多少万呢？你们知道数目吗？你知道不知道？
940万
了，那么多不得，一年就每年都940万。那进到这些好的大学里面去的有多少人？进到这个顶尖的大学里面去，
几千万
，大概几百或者几千是少数啊，多数啊？是极少数。所以这告诉我们呢，要进那个顶尖大学的门那是一个窄门，进去呢要走一条窄路，不容易所以进去的人也少。但如果进去了之后呢，那就好了，那就蒙福了那用这个比方呢来讲到我们进神的国度所以主要是讲到我们进神的国度你要晓得这个门是很窄了 因为啊，想进去的人多，但找着的人呢，就是很少。哪一个人不盼望上天堂？哪一个人不盼望进天国？哪一个人不盼望会主得着荣耀？但是呢，要进去的话呢，要出代价，啊，要忍受许多许多的那个艰苦的过程，啊，刚才我们唱的是个虽受苦，虽受压，宅路不少离，啊，人讥笑，人辱骂，我全不在意。这跟随主任啊就好像顶尖大帅一样啊，那是要花很多很多的苦功夫的啊。那找的人少，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口啊，现在有几十亿了，你们晓不晓得？我在这方面不大研究。今天全世界多少人了？
六十亿
啊。
六十多亿
啊，在六十多亿里面呢，你想基督徒有多少？讲的你是基督徒有多少？啊？我也没有准确的数目，是极少数，是不是啊？所以大多数的人呢，都没有找到这个门，没有进到这条路里面去，找的人也少。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啊，愿意做大多数人里面的一份子呢？我们还是愿意，盼望能够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份子。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呢，我们讲到要进宅门，要走宅路啊，要我们进到永生里面去。这个比喻就是重在要进宅门，要走宅路。好，那我再来讲一件事情啊，有很多人呢就说啊，你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啊，信基督教的人呢，也不要太狭窄啊，不要只拜耶稣，能够把这个门开得宽广一点啊。做基督徒啊，不要光是说基督教好，别的教就不好，为什么不我们来一个不爱啊，把门开广的广大一点，就是啊，你信什么教都可以，反正嘛，无什么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呀，信什么教都好的，所以你们信耶稣是很好啦，你也不要反对信佛教的啦，你也不要反对信回教的啦，你也不要反对信什么喇嘛教的啦，所以把门路啊开得广一点。啊，那信耶稣呢？你圣经固然要读，请你读读佛经也不错嘛！你读回教的《可兰经》也可以呀！你们说这样把这门路开得宽广一点好不好？啊，好啊！你们说好不好？啊，把门路开得广大一点，大家这个不爱。邓丽君，你说好不好？
这个太宽的路，有时候走到底就不太好了。
所以这告诉我们，宽门大路的话，结果怎么样？宽门大路啊，你知道，我们讲啊，讲这个爱呀、啊，比方一对夫妻，这个爱要专一。能不能有个太太说：“哎呀，其实也不要太专一嘛哦，多爱几个丈夫不是也很好吗？一个丈夫多爱几个妻子也不是很好吗？你好不好？
不好。
所以呢，夫妻之间爱要专一。我们的神啊，是为祭邪的神，他不希望。”就是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这个荣耀的神。我们所说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呢？我们所说的神啊，就是指着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那位主宰，这个才叫做独一的神。那么至于那些泥土塑起来的，木头雕刻起来的，金子银子打起来的， 我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在家乡啊，就拜观音菩萨啊，拜关公，拜岳飞啊，还拜很多很多的啊，还有人拜一棵樟树。我们家乡啊，那个旁边有棵很大的樟树，很多人啊，哎呀，跟这个樟树做干儿子。嗯，这个樟树呢是我的干娘，哎、嗯，所以大家去拜这个樟树啊，这干娘。嗯，你想想，这样一种啊，就不爱的精神，结果怎么样？你想创造天地的神，嗯，看见我们这样无知到一个地步啊，把不是神的东西当作神来敬拜，神心中难过不难过？神心中很难过的。因为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大能者只有一位，我们所看得见的万事万物都是这位神所创造出来的，我们人也是从他创造出来的。所以神呢，圣经里面实际告诉我们呢，神是一位独一的神，要单单敬拜耶和华神。那就是说，你要造神呢，造对。凡是人手制造出来的，泥土竖起来的，木头吊起来的，是神不是啊？不是神。我们所敬拜的神呢，就是那么创造宇宙万有那位源头，因为万物都是从他来的。我们是敬拜这位掌管这位宇宙全宇宙的一切一切的那位主宰，这个才是我们所敬拜的神。他今天在整个宇宙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啊，他是什么掌权管理我们的，他是供应我们的，他是带领我们、牧养我们的。那么这样一位神呢，我们要敬拜他啊。所以呢，现在全世界有几十亿的人口啊，信主的人啊，不过是少数人啊。但是呢，这些少数人走到这条窄门啊，走在这条小路上面啊，能够。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进到荣耀里边去，所以只有我们眼睛被圣灵开启，看见了这位荣耀无比的伟大的创造者，我们的心啊，不去拜那些人所造起来的那些东西，我们是拜造我们的主宰，造我们的神，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啊。好，那么我们来讲讲进窄门走窄路啊。圣经里面呢有一段故事啊，我们或者翻翻啊，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九章十六节。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啊。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些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里讲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一个少年官，他年纪还年轻，但是他已经啊做了官了，但是他有个心智呢，他要来寻求永生，所以他也问了耶稣了，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 他以为了要得永生的话呢，要做什么？因为我一定要做行动的善事啦，啊，比方说我要孝顺父母啊，我要爱国家啊，我要爱同胞、爱邻居啊，并且呢要日行一善啊，要不说谎话，不可什么什么奸淫、偷盗这些东西啊，都不可以去碰，都不能碰的啊，等等等等。那么当我呢，我也不能不抽烟，也不喝酒，那么这样呢，是不是我可以得永生啦？这一般人的观念呢，以为啊，要得永生嘛，哎，一定是我要行善了、啊、就可以得永生了。所以很多人呢就重在修行，所以佛教也好，回教也好，道教也好，修的教啊，他们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之外啊，其他的宗教啊都是注重修行的，要把自己啊弄得很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啊。隔壁大灶的事都不做，要专门一起行一些善事，那么将来就可以得永生了。那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那你还一句，我告诉你啊，你除了这些之外呀、你想想看啊，你真的能够行这些善事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啊，问看，我真的能够做许多许多的善事，一点坏事都不做吗？也不说谎话，也不骄傲，也不嫉妒人啊，也不欺骗啊，也不去揩油啊，没，我呢，就要把我自己要做的，又孝顺父母，又热爱儿女，又爱同胞，又甚至还我还爱仇敌，那么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得永生了？啊，不要说能不能得永生，有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比方前两弟兄，前两弟兄，我已经做得很好，你看我现在也不说谎话，也我从来不去，我就从来不去偷吃点东西，前两做得很好吧？那么你到神面前去了，神啊，你我在世界上我还活着的时候啊，我从来没骗过一个人哦，啊，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哦，我做事情都是诚诚实实、规规矩矩哦，啊，我从来不欺负人的，所以像我这样的人，那么神就把主耶稣摆在，他说，你要进神的国度啊。神的标准和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啊，我今天穿的是不是一件白衣服啊？今天谁穿白衣服呢？我们说女子们，你现在披上白花了。你说我这个是白的，你是白，你这个白，那么主要说呢，它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这个白和主耶稣的白来比一比，能比吧？
不能。
我有几件衬衣了，是白衬衫。这白衬衫呢，一直穿，这个领扣呢有点黄黄的，所以我呢还把它当做白衬衫，就是穿白衬衫，很洁白洁白，洗得很干净了，但是还是有点黄黄的颜色就是了啊。你白不白？我白衣啊。那么主要说神的白衣呢要比这还要白，比雪还要白，所以我这个白衬衫呢到主要说那个光明洁白的那个白一比了之后，神说你差得远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啊能够行善到一个地步啊可以合乎神的标准，所以你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要进到要和神在一起，要能够在天堂里面和神同住在一起的话呀，你必须要合乎神的标准。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做很多很多的善事，但比起神的标准来的话呢，当然我可能比吕先生好一点，我可能比陈子们好一点啊，我可能比其他一些弟兄姊妹好一点，但是一跟主耶稣比起来的话呢，我们呢、没有一个人的标准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爱人爱人，其实呢 我里边还恨人的比爱人还多。嗯，我的自私啊，比我的对的人好还要多得多。我的骄傲，我的嫉妒啊，那真是，虽然没有表现，好像没有常常给人家看见啊，但我私底下那些嫉妒啊，那些仇恨啊，藏在我里边呢，你们都不晓得的。所以你想，神是看得见的，神看能不能合格呢？不能合格。所以主耶稣说呢，啊，你要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就要把你自己那些善行、自己的功德、自己的自以为是、自己的自以为好啊，统统都放下，统统摆在一边。要怎么样？你要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少年观说啊，你真是要得永生的话呢，你要丢下其他的一切来跟从我，就来接受主耶稣，并且跟从主走主的道路。那个少年官听了之后啊，他怎么反应啊？他
忧
忧愁愁的走了，这个太难了。我以为我做好做点好事就可以得永生，这样看起来真是太难了呢。所以这个少年官呢，他跟许多人一样啊，要去跟从主，因为啊，你一跟从主了之后啊，主就是良善一位，主就是圣洁的一位，主就是满了爱的一位，主就是满了公义的一位。你跟从主以后，主连在一起了之后啊，你就像。你就会跟从主，跟从主的时候，你会变得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会把你磨成他的模样，就是你呀。主耶稣多么光明洁白，你也能够光明洁白；主耶稣多么圣洁，你也跟着主耶稣啊。一跟随主的时候啊，你就能够在主里面就成为圣洁了。那么这条道路呢？这个少年官，要没有办法，我丢下这一切啊，这个太难。他悠悠愁愁走了，所以啊，进到这个宅门，走在这条窄路上面的呢，是太少也太少了，啊，所以只有找着的，那就是圣灵啊，开启我们眼睛，就我们看见了，哦，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门，啊，这有一句圣经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啊。我在讲义上都把它写出来了啊，我就不翻圣经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门，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是主耶稣就是门啊，主耶稣就是那扇门啊。我们从主耶稣这个门里进入。那就奉主的名，所以我们受洗的弟兄姊妹啊，都是你们受洗的时候啊，那个跟你世袭的弟兄啊，跟你怎么按手祷告的，我奉主耶稣的名，就给你世袭，叫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名下。你进到主耶稣的名里面，就和主耶稣连在一起，你就进到这个门里头了，啊，所以天下人间呢，没有第二个名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靠着主耶稣的名才能够得救。还有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十字架道路啊，是一条窄路啊。主耶稣这条窄路引我们到永生。主耶稣什么叫做钉十字架的道路呢？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你我的罪，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挑过去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主耶稣我们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过，啊，把你的罪，把我的罪，把我们所有的罪，主耶稣都寄过去了。那么当主耶稣寄过这个罪，他就成为代替我们众人的罪的一个人了。所以神啊，到那天主耶稣钉十字架了。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常常说，那是犹太人把他卖掉的，那是罗马的政府把他钉十字架，罗马的兵丁把他钉十字架的。其实呢，如果不是神的许可的话，任何人都不能够把耶稣钉死的。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他要救耶稣，来谁能够把他钉死啊？但是神呢，因为耶稣担当我们众人罪孽，把我们的罪都挑在了肩上，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就把耶稣当作全世界人罪的罪都在他的身上，所以神就击杀他，神就叫耶稣就是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这样一来呢，因为耶稣替我们担当罪，替我们钉死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罪啊，就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都得着神的赦免了，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被洗干净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救，那个流生命流血的救恩，我们一接受了之后啊，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永生了，这叫做十字架的窄路了，借着这个十字架的窄路呢，我们就进到永生，就得到永生，那么这个呢，从潜力方面来讲啊，就是讲到主耶稣是我们得救的门，十字架呢是我们一条得救的道路，现在呢，我们进一步来讲到啊，就应用在我们基督徒得胜的方面，因为这个两扇门、两条路啊，这个不光是指着得救来讲。也讲到我们进国度来讲，所以深一层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要进主的国度，我们要进主耶稣这个窄门，我们要进主的国度，要得到主的荣耀，我们还要主耶稣基督所带领我们走过的十字架的窄路。耶稣圣经呢，我再我们来翻一翻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好，潘大大姐先念啊。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奴隶进入的，奴隶的人就得着了。主耶稣怎么说的？他从施洗约翰开始啊，到今天呢，天国是奴隶进入的。这奴隶两个字呢，也可以翻成强势，用一种强势的力量去进入的，他强势去进入的人呢，就得着了。那个就是啊，要进这个宅门。进宅门容易不容易啊？你想，我特别记得有一年呢，我到上海去，那个要到火车上去搭火车的时候啊，那个上火车的呢，真是密密麻麻的，大家挤呀挤呀挤呀，所以我们是拼了命啊，挤呀挤呀，才进到火车里面去。我们考大学也是，大家拼命啊，努力啊，争取啊，用强势的人要进到这个大学里面去。同样进天国呢，要强势的力量才能够进去。为什么？因为啊，有一个撒旦魔鬼啊，他挡住这个天国的门呐，就不让你进去。你真是要信耶稣，你真是想进天国的时候。魔鬼就挡在外面了，他说：“算了吧，算了吧。你看大家都去，你看别人不信主耶稣，照样生活的都好啊，都赚钱啊，都有地位啊，都有财富啊，你何必呢？信耶稣干什么去？拦住你了。好，如果这个骗不到你的话呢，他就给你难处。你信了耶稣啊，这个呢，人家就难为你，你的朋友就讥笑你，有的时候呢。”喊到教会里面碰见弟兄姊妹，也可能也会得罪你，会伤害你。所以魔鬼一直说了，你看看呢，你也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你看，很多人都不喜欢你。你看信耶稣，你还碰见这些倒霉的事情，不是感冒了， 就是糖尿病啊，还有什么血压高，你看你信耶稣一点好处都没有就算了吧。所以我这个刚刚信耶稣的人啊，是啊，我以为信耶稣的一帆风顺啊，我做生意呢很兴旺，赚钱赚的很多啊，我要争取地位的话呢，哎，我老伴就积极的提升我啊，啊，从科员到整个科长，科长升到什么主任啊，然后呢变成什么经理，嗯，我以为信耶稣了，那正是样的样样都好，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嘛，哪里知道信了耶稣之后啊，一点也不见得比以前好多少，照样还是赚钱赚得很有限，照样我升官也没有升多少，没有升几级官，照样碰见许多事情都不顺利，常常碰见挫折。所以魔鬼说啊，你看你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在哪里啊？我看呢、啊、就又把这太太一样说，我看呢、啊，你看你碰见这么多倒霉的事，我看你还是把耶稣丢在一边上了。所以撒旦呢，就是站在天国的门口啊，阻挡你进去。所以如果你不用强势的话呀，你是进不去的。要强势，要一个强的力量，好像我在上火山挤火车一样，就非要上去不可的。啊，我们再来讲一个例子啊。这个因为这个门啊，这天国的门啊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哎，有一次啊，在旧约里面啊，这个神叫摩西啊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差遣十二个探子去啊，到那个我要给你们那个牛奶玉米的地方去，你们去查看那个地方，我要给你们那个地方多好，好是个牛奶玉米之地，那个山葵采铜的，那个山葵采很多的梯的，还有什么葡萄树啊，无花果树啊，啊这个各样的果木树啊，通通都有的，啊好，所以呢，你们去报，你们去窥探，窥探迦南地了，你们去看看，我要给你们的地势，这是牛奶玉米多么丰富，多么好美好，好十二个探子去了。好，等到他们窥探迦南地之后呢，他回来报信啊。第一面呢，说那个地方啊真是好，那个地方物产真是丰富，那真是牛奶玉米之地啊！你们不相信吗？你看我们两个人呢、啊，抬回一挂葡萄来，你们看看那个地方的葡萄多大呀！我们两个人抬回来，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的？啊，我一个手就可以拿好几挂葡萄，是不是啊？一挂葡萄像两个人抬，那可见啊，这个多丰富啊！到这个人都有象征性的意思的，就讲到在国度里边呢、啊，这个神的爱啊，在基督的国度里面，那个基督的爱啊，那远远比我们人间的爱要大得多。我们人的爱呢，啊，我呢，他对我好，我就爱他。他对我不好，我就不爱他；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老是不客气，我也不对你好。我们的爱呢，就是、啊、看见我所喜欢的、中我意的、跟我合得来的，我们谈的很好的那样呢，哎，我们就能够相爱。那么差一点的人，有些脾气不好的，我就不爱他。性格不好的人我也不爱他，所以我们的爱呀、啊，连父母都是这样啊。我们父母的儿女的，当然父母爱儿女是天经地义了。但是如果你的儿女正是不听你的话，他偏偏要找一个不喜欢的人，你不喜欢、你看不中意的人结婚，你怎么样？从此之后，你不要回家来了。我没有你这个女儿，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因为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找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结婚。所以从今之后呢，这个儿女也不敢回家了。我们的爱呢，就像那个小葡萄一样啊，就这么一点点。他基督的爱多浩大呀， 你看呢，连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之后啊，主耶稣复活以后啊，立刻就去找彼得，不但找彼得，并且给彼得有饼有鱼有炭火，来叫他享受温暖，享受丰富，还给他使命。彼得，西门巴尤纳，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还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你看，这个就叫做基督的爱呀、啊，就像那个葡萄是大到不得了啊，是我们抬都抬不动的了。那么丰富，那么好，这十二个探子呢，那个地方物产真是丰富。其中有十个人呢，就说了，那个地方好是好，正是流难一米之地，可惜呢，那个地方呢，城池坚固得很，铜墙铁壁一样，那里面住着的人呢、啊，比我们高几个头啊！我们在他面前一站了之后啊，我们就像小小的蚱蜢一样。那面住着的人那么巨人，我们在他面前呢，自己觉得就不过像一个小蚱蜢一样。那我们这个是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呢，耶和华神要我们领，把我们领到那里去，好是好，但是呢，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对手，我们如果去跟那个巨人打仗的话呢，无疑是用鸡蛋去碰石头，必定是要死在他们的手中。所以呢，是个探子就说去不得了。所以这个以色列群众一听了之后啊，大家说呢，那就嚎啕大哭啊，摩西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啊？你要把我们交给人，把我们让我们带到死地吗？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好了。我们在埃及的话，那个有火锅旁边围在一起啊，可以烤肉吃，还有韭菜、黄瓜、大蒜、葱等等等等，那个多刺激啊！好，所以他们就不想去了。只有两个人，你们晓得两个人名字是？一个加勒，还有一个约书亚。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两个人呢、啊，他们站起来说刚强的话，他弟兄们，你们不要怕，虽然那个地方的仇敌是那么强壮，那个地方的城池那么铜墙铁壁，但耶和华神既然要领我们进到那个地方去，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胜不过他们，但神带领我们，神能够胜过他们，神必定会把他们当作食物，我们可以把它吞吃掉的。这信心里面说话了。所以啊，十二个探子去啊，十比二，十个人要回到埃及去，这两个人呢，我们必定要去，神能够带我们进去。所以最后呢，以色列大部分人呢都倒闭在旷野，那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呢，他们进到神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的美地了。这就进咱们那个是个探子呢，都想走宽门大路，那个路稍微窄小一点，他们不愿意挤进去，不愿意走在窄路上面，他们说回到还是回到埃及去算了。那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呢，他们因为有信心，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接受神的应许，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信而顺服。所以结果呢，这个摩西只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呢，就进到迦南地。这个就讲到啊，这里所讲的啊，就是那个进到神的国度里边，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少，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进了基督徒中间呢、啊，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只做做礼拜就算了，啊，只来参加聚会，听听道就可以了。他真正好好在这边追求呢，好好的因为看见主的荣耀，接受神的应许，叫做信心来接受属灵的事，啊，在主面前吭呼代价，那刚想往前去的，他们是在少数人当中的一部分。哎，他们就找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呢， 就给我们刚才四个啊，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父，众人都爱慕主的荣耀，细弱少人要，众人都喜欢贪享主的甘旨，啊，十架少人父是吧？嗯，但是呢，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怎么讲？但那诚实爱主的人，怎么样？何福都不为，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意为主舍弃。求主给我这样心智，是我侧重往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智，是我侧重往生死。我在主面前常常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使我不去跟从你大多数的人走这个宽门大路。求主给我恩典，求主给我力量啊，使我能够站在少数人当中来进这个窄门，来走这条窄路，来进到你永生的国度里边。等你有一天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能够得着你的称许，说好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的快乐。我愿意主使我在主面前蒙恩，我也愿意主能够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能够这样的心智，使我们侧重往生死啊，愿意走十架的窄路啊啊，主我今被十架前来跟随你，浮名利虚荣华一改，我一改都舍弃是吧，啊，人讥笑人若骂我全不在意啊，到那日回天家，最后一句什么冠冕怎么样，到那日回天家冠冕荣无比，冠冕荣无比，冠冕荣无比，好啊！所以今天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要鼓励我们要走窄，要进窄门，要走窄路啊，要走进到永生去的这个道路上面啊。那行，下面请我们蒋弟兄来带领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
第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好不好？如果他们不会翻的，请你们帮他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章第九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着。好了，今天我们王弟兄在这里和我们交通的，就是主耶稣说要进窄门，要走小路。那么这里主耶稣就是说那个门是谁呢？主耶稣就说他是门，他说我就是门，好不好？这是第一处。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往后面翻一点，第四节读到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啊。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这里主耶稣第六句又说，我就是道路，道路原文就是路。所以这里是说，我们今天讲的门、讲的路，实际上就是指着主耶稣来讲，他就是门，他就是路。所以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啊？你怎么能够找到这条永生的路？那就是说，一定是和主耶稣发生了关系，一定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因为他就是门嘛，他就是路嘛。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是说有一条路叫做灭亡的路，有一条路叫做永生的路。每个人的面前都有这两条路。如果你看你进的是哪一个门，然后你才说出哪一个路。我们世界上的人啊，都是先走路后进门。刚刚王弟兄说了很多的比方，比方你要考一个大学，你怎么能够进大学的门啊？你要先走路，好不好？你今天到这里来聚会，你是不是要先走路然后再进这个门啊？世界上都是先走路后进门，你先把你的功课准备好了，然后一统考啊，也许你就考到什么大学了，好不好啊？是先走路后进门。但是我们的信仰上一定是先进门然后再走路。这个门是谁呢？主耶稣说他就是门。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首先你要看见那个门就是他，就是耶稣，所以必须和耶稣发生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怎么，如果你还像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怎么和耶稣发生直接的关系呢？那第一个就要认识他，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神的儿子，也没有一个人说我敢是说我是神。我有一次我在香港，我到广州去，我对我一个朋友，我们一同搞一个科研项目，他的儿子十几岁，大概那个时候十七八岁吧，那么我就给他传福音，我说宇宙中有神。他的要求很简单，他说那个时候正是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说如果有神，请他给我掉几万块钱下来，我就一定相信他了。那么他是看见说有钱你给我了，那你就是神。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那个香港有钱的人很多啊，李嘉诚可以拿几万块钱给你，他就是神了吗？他不是神啊，他还是人啊。所以我们认识这位神啊，不是从钱来认识他，那不是我们要认识，那个不是门，钱不是门，地位不是门。你看我们人活在这里啊，我们读大学，我们出来工作，我们拼搏奋斗，最后搞出一个企业了，你就叫做老总，对不对？有名了吧啊，一个小老总可以变成大老总，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有名有利有地位，在社会上有地位。那么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路，因为我说人先走路嘛，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路。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要去认识这位宇宙中间还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宇宙中间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有没有认识他？如果你愿意认识这一位神，只有一个门可以进，那就是耶稣说他就是门。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走这一个门进来，然后他就有一条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因此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得到永生，还不知道永生这个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经过耶稣，他是门。那我们怎么到耶稣面前去呢？很容易，那就是你到他的面前去向他祷告，他一定听你的祷告，你就向他祷告。你可以告诉耶稣，你说我还不认识你，这个门我知道你是门，我还没有进到这个门里面来，我盼望你能够带领我进到这个门里面来。你可以向他祷告，他听不听祷告？他听祷告，他听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从这条路过来，我们是先进这个门，进了这个门以后，我们就走这条路了，走这条路。所以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好，那么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因为这一句话，圣经里记着这一句话，一方面是对基督得救来讲，对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你看，我们可以再读一处的圣经吗？我们来读《路加福音》。我们来读十三章，《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四节，路加福音的23章24节，我们要读到27节，24节到27节，路加福音13章。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是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这里就告诉我们，24节，耶稣对众人说，不是对门徒说，对众人说。这个就是因为有人问他得救的人少吗，所以这一句话要进窄门走小路，也是对着众人讲，就说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看见这个路。所以他说要努力进窄门啊。努力的意思，刚刚王弟兄讲了，这是我们中文翻译，如果还有一个字就叫强力，就是我愿意，我自己有一个自由意志，我愿意来进这个窄门啊，愿意来给耶稣，来认识耶稣，和耶稣发生一个关系。刚刚我说了，我们和耶稣发生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祷告。你可以向耶稣祷告，耶稣听不听祷告？耶稣听祷告，也听祷告所以你经过你向耶稣的祷告，那么耶稣 一定会听你的祷告，并且一定有反应在你的身上，你的祷告一定会有反应在你的身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当然我想第一个，我们在耶稣的，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在耶稣面前的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先要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啊，意味着要努力进宅门了，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刚刚王弟兄举了很多的例子，很多的例子。那么你向耶稣祷告，耶稣可不可以不听你的祷告？那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啊，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好，如果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才听他。就说假如你是还没有解决罪的问题，首先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承认主耶稣，我是一个罪人，我有罪。这个罪的标准是神的标准，不是我们人的标准。我们人都很可以讲我没有罪，我没有罪，因为按照国家的法律我没有违反政府的法律，我没有罪。但是神的标准就不同了，刚刚王弟兄就举了很多的，那就是说你有没有昧过你的良心，你有没有说过谎话，你有没有贪心，他不是说到红包吗，你有没有贪心，你有没有嫉妒，你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自夸。我们心里面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罪啊，因此你要到耶稣面前去向他祷告，首先一个这里说他不听罪人，所以你向他祷告的时候，开始你就要向耶稣说，耶稣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你要向他承认罪。如果你向他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下一步就好办了，你就要求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这就是门了，好不好？这就是进门，就是这个门。进什么门？首先你在他面前认你的罪，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然后你向他祷告，求他赦免你的罪。刚刚王弟兄讲了，是耶稣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啊，担当我们的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罪他替我们担当，因为他没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所以丈夫今天不能担当妻子的罪，妻子犯了罪丈夫担当不了，丈夫犯了罪妻子也不能担当，父母犯了罪儿女担当不了，儿女犯了罪父母也担当不了。所以今天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让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这里又有一节圣经我们可以读好不好？请你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好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好不好？到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你看这个二十三节，他是说，二十四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那就是钉十字架嘛，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圣经里特别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什么？神的儿子。世界上的人死了，没有一个人复活的。我们的父母死了，没有复活。我父母的父母死了，也没有复活。我们的祖先死了，没有一个人复活。那么我们更老的祖先也没有人复活，释迦牟尼死了也没有复活，好不好？那么没有一个人复活，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了，好不好？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你看看，我们来读一书圣经证明他复活，请你读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好，找到哈，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吧。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就说明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他不能够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向他祷告没有用。但是他钉了十字架死了，他复活了，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在那个时候复活的时候，他曾经一次显给五百多人看，就证明他复活了。因为他钉了十字架嘛，他都把他的手的钉痕给他们看，你看这个钉了钉子，还钉在我的手上的钉子，钉痕还在，我肋旁的枪伤还在，他都给他们看，啊，圣经里都有记载。那那个时候他们看见耶稣，那么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耶稣的人，那我们怎么来认识他呢？祷告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你直接向他祷告。但是千万你向他祷告的时候，千万你要想到一件事情，第一个要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把你的罪交给他，他一定听你的祷告。我有很多人有困难，也打电话给我，也问我，有的人是得了病了，得了病了以后呢，医生一检查，就是要把他的那个得病的地方要拿一块肉出来，好不好？要去化验。在这个时候，他就问我蒋弟兄怎么办？如果那个化验是个癌症呢，那就怕得不得了，好不好？我说你先祷告，你在主面前祷告，感谢主。那么祷告了。经过了三个星期，他天天祷告，化验结果出来，化验结果出来什么？良性，好不好？他一听到化验报告一出来是良性，他心里马上就放心了。为什么？耶稣是听祷告的，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圣经，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所以有人问耶稣能医病吗？当然耶稣能医病，他在地上的时候什么病他都医，好不好？医生医不好的病他都能医。有没有一个瞎子生下来就是瞎子能够把他医好啊？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医得好，就是我们现在，我就是学医的嘛，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眼科医生，没有一个人做手术生下来就是瞎子的，你能把他医好？没有的，主耶稣可以把他医好。 所以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今天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门你要进，这个门就是到耶稣面前去，你向他祷告。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他不听罪人，所以你一定向他认罪。当你认罪以后，把你的罪交给他，说耶稣是听祷告的。所以有很多奇妙的事情要出现，你想不到的事情要出现，你所盼望的事情会出现，耶稣能够做。好，这个是进门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他，这个门就很重要，就是你直接向他祷告，要进门。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主耶稣也讲，那是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讲，那里第七章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啊。刚刚路加福音十三章是对众人讲，对基督徒讲，我们还有一个门，还有一个路，这个门是主耶稣。那么我们进这个门，主耶稣这个门，我们基督徒进这个门，那也就是说你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我们天天都住在主里面，你就看见我们就是在进的这个宅门了。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宅门就不同了，那就是你必须住在主里面，许多世界的东西你要看见都要摆下来，住在主里面。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讲，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上，当你进这个宅门，你住在主里面，你就会看见你周围的事情，你家里的事情，你个人的事情有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大的改变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你想不到的改变就来了。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和主的住在主里面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进到这个宅门里面去。好的，我想我就补充一点好不好。王弟兄你看，还有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愿意问都可以哈，有什么问题现在都可以问。